我今天分享的是天父的心意，天父的心意。在讲天父心意以前，我们来看看我们父母的心意，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父母常常都对我们都有一种心意，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意，并且能够去执行，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养我们一辈子都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妈妈就对我们三个孩子有一个心意，什么心意呢？都要上大学，因为她说她没有上过大学，所以从小就说你们三个孩子一定要上大学，因为我没有办法上大学。后来又有一个心意，说希望你们都能到美国去。最后我们三个孩子都完成了他的心意，所以他非常的得安慰。有时候逢人就会讲，我的心意我的小孩都实现了。那你常常在国内也会看见很多的父母，特别是当他们说到他们的儿子女儿在美国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一个非常安慰也非常自豪的这样一种口气，说哎，我的小儿子哎，经过努力都上美国去了。虽然其实他们蛮苦的，怎么身边没有孩子嘛，但是他们的心意是要儿子女儿更加努力，更加有出息，儿子女儿达到心意以后，父母觉得无比的安慰。当我们自己做了父母以后，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心意，对吧？那我也常常的很满意我的儿子，就是不满意他爱读不够。最近呢他爱读多一些了，那我也觉得哎呀，我说终于这个传福音后继有人了，我也觉得满意。因为在我们原子能所那么多的孩子，我说最后能够达到父母心意的不是那么多，然后我的儿子好像孩子基本上都达到，从小很努力，对父母很孝顺啊，工作也很蒙祝福啊，唯一的就是不够爱主啊。现在哎，突然很感动他，现在觉得世界上的事情没什么意思，还是爱主好。说到父母的心意以后，我们要看看我们现在是天父的儿女，天父是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这个天父跟我们父母所付出的还是完全不一样。什么样的重价呢？那是全世界所有的重价都比不上的重价，这是最重最重的重价。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耶稣基督圣子，为了来拯救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到世界上来33年，道成肉身33年，而且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价是宇宙中间无比的价，就是把整个宇宙都来换这个价也换不来的，因为真的是这个价是太大太大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让我们去拯救蚂蚁啊，我有时候就想我们去拯救蚂蚁，让我们变成一个蚂蚁怎么样去生活3天，我们才开始在地上爬爬3天，然后吃呢吃蚂蚁吃的东西，扛呢也是要去扛那些蚂蚁要扛的东西，对不对？有的时候也被别的这个昆虫给咬了或者伤了，对吧？看看我们能受得了吗？我们受不了，这是不可想象的，对不对？因为超乎时空的神要变成受时空限制的人那样的生活，从小要长到大，他何必要长呢？一下子就成了一个超人就好了吗？那要这样一点一点长大，要经受人类所有的一切，他要经受。他本来是神，但是他要变成人，来这忍受这所有的一切，最后还要忍受全世界最严酷的刑罚，也就是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做天父的儿女，很显然是我们的圣子花了很大很大的代价，不是整个救赎不需要代价，而是代价我们没付。怎么样？我们很轻松，我们只要信主就可以得的这个名分， 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这是非常大的福气。这一般来说基督徒也都明白，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不管是耶稣的门徒还是我们现在，我们觉得很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去寻找天父的心意。你像那个门徒，我看那些门徒以前他们并不了解天父的心意，直到耶稣钉十字架复活，给他们有最后的约会临别赠言，他们不知道天父的心意，他们觉得跟着师父还不错啊，一网鱼打就打150几条鱼，哇，真是人家说神枪手是神捕手，对不对？捕鱼手吧，捕鱼高手嘛，他一下子就能知道哪有鱼，哎，看见病人也能祷告一下就好了。哎，我要跟着这个师父呢，不缺穿不缺吃，虽然说多么富裕没有，可是吃穿不愁，对不对？生病也不愁，因为我师父啊，哎，也能治病啊。所以他们实际上过的是很爱主耶稣，可是根本不知道主耶稣呼召他们是为什么，甚至于还在干嘛呢？甚至于还在比以谁为大，对不对？在比较你大还是我大，是你行还是我行，除了耶稣以外咱们排一排，我排第几你排第几，还要争执不下。他们想的是将来到天上我要坐耶稣的右边还是你坐耶稣的右边，他们脑筋里头根本没有天父心意的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想法。所以直到主耶稣这个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使他们开了眼界。再后耶稣临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十六，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19节。28章16节。这个神迹好，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最后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门徒有个约会，这个约会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给他的亲人有一个约会，有个交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当我们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暂时离开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跟门徒有个约会，这个约会上他把大使命交付下来，他是说要叫他们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必须要做的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马可福音最后16章第15节，16章第14节开始好了。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这也是在临走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好，第四十七节，好，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所以看出来，从这个三个福音书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所有的门徒领受了天父的心意，领受了大使命的命令，所以他们以后就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哎呀，觉得找了个师傅有吃有喝，或者还不错，对人也很好，就满足了。甚至他们成天想的是什么？跟我们现在人想的差不多，就是想着谁行，我要争取做最行的，捧一手，我最行的啊，我要被人瞧得起，所以不再想这些。所以接下去就是使徒行传，一直写到二十八章。当然使徒行传写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就该我们写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写二十九章三十章，这样写下去。他们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生观，而他们就都来为福音殉道。除了老约翰以外，几乎可以说其他的使徒都是为主而死。当然我们知道彼得是道尽十字架。我那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同事，他是印度人，是信主的，他就说他的爷爷是印度多玛教会看大门的，多玛把福音一直传到印度，后来在印度被两个脚先砍了，砍了以后他还是继续传，后来就把他两个手也砍了，所以最后他是没脚没手，但是还是坚定不移的传扬主的福音。他们为什么这些门徒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他们领会了天父召他们做门徒的目的是什么，把他们叫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来欢聚一起，一起快乐，一起吃喝，一起高兴，而是说要交给他们大使命的任务，这是天父的心意。同样我觉得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不是说你们，我首先是这样，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常常感恩主啊，要不是你十字架，我哪能做天父的儿女呢？我们常常感恩说，主啊，你千百万人中拣选了我，很感谢主。可是我们感谢了半天，我们有时候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究竟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好像这些门徒把他们招来以后是做什么呢？没有想到这么多。我们享受这个主的爱，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可是我们常常忘了这些。但是当有一天当你明白过来的时候，你的生活一定是有大翻转。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中国的福音，这个玛丽逊对不对，还有戴德森等等，这些传教士是非常是不容易的。他们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英国，那么远的欧洲跑到中国来？玛丽逊的儿子说，多少年都好像是个孤儿，因为他的父亲不可能老回家呀，因为中国跟那里很远，单趟就差不多一年了，怎么可能一待就是很多年。他的太太就好像是寡妇一样，因为没有丈夫在旁边。但是这些人，戴德森五代都是为中国的福音事业献身，所以他们就是得着了天父的心意，领会了天父的心意，愿意把自己摆上，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这样才是我们中国 福音能够广传。最近萧山呢，他们也很有这个传福音的这种意向啊。那么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么大的传福音意向？他们就讲了一件事，当时戴德森派了一个人去到萧山传福音，去了以后那个衙门就打他600鞭，打他600鞭就把他活活打死，把一个外国人活活打死。所以他说，当时我们是别人传福音付出，我们才得了这个救恩，我们现在要传福音，要往外边传。所以说看到有这么多的这个好的弟兄姐妹，他们明白天父的心意，才能够把福音传到现在中国，传到了世界好多的地方，当然还没有完全传开。孔夫子也说过一句话，说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蛮对的，就是说你早上了解了真理啊，你晚上连死都可以，意思说我了解真理，我为这个真理而死都可以了。一个人真正理解了我们活着是为什么，那么他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再讲一个这个就是最近我参加举个随便的例子，我想这个例子是太多了。大华九九的老板就在那个洛杉矶那边，大华九九啊是一个很大的超市，中国他的超市的连锁店越开越大越开越大，据说是全美最大的啊。做了总裁，哇，简直觉得在人看来是成功又成功啊，对，富裕又富裕，神气又神气。但是有一天他确实得了心脏病，一去查三根血管堵住，那对他来讲很大的打击，那么就要在大腿上弄个血管出来，来做旁道。这时候他信主了，主奇妙的医治他了，把他三根血管都通了。哎，奇怪了，怎么会？这是完全是妙手，完全不需要这个来做手术了。好了，好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人都是这样，感谢主，对不对？从此以后信主啊，不断的感恩主啊，你真是拯救了我，拯救了我就完了，对吧？但是有一天神让他看见地狱的火，他看见地狱可怕的火，他明白了神的心意。当一个人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把神的心意放在心里的时候，他就舍弃一切，然后工资不拿，就去干嘛？传福音，全世界到处跑。其实那两个小孩还没上大学，对啊，生活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顾不上这些困难，就因为什么？看到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拯救你的心意是什么？是叫你血管通了高高兴兴就待着吗？不是的，神的心意乃是要，刚才何同弟兄也讲了，是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因为你希望地狱里是空的，希望天堂里是挤满人的，很多的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谈，但是拯救灵魂没有以后，只有现在，抓紧拯救一个是一个。我自己呢，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小的时候是传教士养大的，很多人知道，对。传教士养我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啊！像人家让我去养一个孩子，我愿意吗？你看这样，对不对？养一天两天玩玩行，所以养个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这样养的话容易吗？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们出于爱，出于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他们把我养大了，我高兴吗？我高兴。我一天想，哎呀，我是传教士养的，然后我对我的儿子说，你为什么得福气啊？你知道传教士就养了我这一个，你是他们第三代啊，下一代啊，所有的福气都到你这里了。我们要的是属世的福气，而呢不去追求属灵的这个意义在哪里。所以很多年都是为自己，哎呀，奋斗啊，我是个奋斗的人，我学核子物理，女生学核子物理很少哈，而且搞理论， 最后也要争取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所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1984年就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做访问学者，求助让我拿着绿卡啊，这个绿卡很难拿呀，是结婚 visa 不是 F 文的、啊，那就祷告祷告，拼命，自己也努力，拼了老命，最后绿卡拿到了，啊，工作也有。也有合适的工作，因为我没在美国念书，我来的时候年纪也比较大，所以在这时候还没有想到神的使命。但是有一次呢，神呢因为给我一个大教堂的意象，我说我有意象，刚才唱诗不是要意象吗？我呀，主啊，我说你太好了，从小到大你都看顾我，我呢要为你而活了。我觉得自己还不错了，为主而活。可是我为主而活的时候呢，我并不去寻求神的心意，而是说神当然也寻求一部分，主让我要在上海建一个大教堂，我所以现在还忠于这个意向，所以要在上海建一个20000人大教堂。主啊，我做这件事。那别人说传福音呢？传福音没跟我没关系，为什么我不愿意去传福音？我觉得怕我的同事同学笑话我，你们这一代可能不能体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信仰自由。可是我们那一代的人，你知道，这高科技的人都不应该信主的，都是应该是那个无知的人才去信的。有一次我在教堂里，那个牧师说，谁要恩高的上来。哎呀，我这个性格跟我哥不太一样，我什么都很积极迫切，鸡婆，台湾人叫鸡婆。我就哇跑到台上一排，这牧师就给每一个人按手祷告啊，要这个恩高嘛，我是什么好的都要，上帝好的都要，统统要，没有一个不想要。然后下去以后啊，是不是凉凉的，一点不热？你看人家恩高多的都是热热的，他凉凉的，这个牧师还是不太行啊！我这心里这么想，还是这个差点劲儿啊！我坐那儿，谁知道一坐那儿凉凉的、热热的，反正都是有不一样的温度嘛，其实都有圣灵的作用。一下子看见我在那儿传福音，看见一个图。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就跟主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两个原因，第一啊，我年纪大了才到美国来，圣经不熟啊，要年轻人说啊。第二，我要大传福音，不是给人家笑死了啊？这个可以嘛？信主就算了，那么 crazy 干什么嘛？对不对？我怕我所有的同事都会笑我，我不能以福音为荣，所以我不叫传。后来我聚完会，因为那个是个美国人教会，然后那个就有几个中有只有三个中国人，然后就拉着我的手说，哎呀，我说上帝叫我传福音，好啊，神要用你啊，哎呀很好啊，我说你们说的轻松，是不是神要用我，你们这个台湾来的啊，美国的更不知道这大陆的，我这你要笑话笑死我了。他说祷告祷告，就拉着我的手祷告。我觉得神很有意思，为什么他不责备我，他常常为罪要责备我，但是为了这个服事啊，神不责备我，都是引导我。神就跟我讲什么，哎，你看看这个元素周期表不是很好玩的啊，氢氦锂铍硼碳氮氧酸钠镁铝镉磷硫氯啊。所以我现在写了一个小册子，这个我今天带来，你们来的人也可以一人拿一个啊。他说这个就是传福音的好材料啊，多一个序号，对不对？里边多一个质子，外边多一个电子，多一个序号，里边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张元素周期表的元素所组成的，对吧？因为我听倒是挺好玩的嘛哈。所以后来回去以后呢，主就开始呢有一个教会叫我去做见证，因为我在美国的见证很多， 那不在话下，我前面做见证，后边一大堆人祷告，那整个屋子都热的都要开窗户，对不对？反正是奖赏一样分的嘛，他们后边跟前面是一样分奖赏的嘛，他们后边祷告，我前面走。这次就说不要做见证了，你要讲讲这个基督徒的科技观，就是这个书吧，要说这个，不要我做见证的，说见证的人很多，说你是搞科技的吧，你说说基督徒的科技观。我想哦，基督徒的科技观，后来神就特别给我启发，罗马书一章十九节里，就是关于自从造天地以来这几经句。我想我就不多说了，我就是讲神怎么引导我，最后主就鼓励我啊，那天去传福音，所有人都要相信主。原来坚决反对的也说，嗯，这个很有道理，我们要好好来学习学习。疑惑的全都信主，哎，不是主啊。看来我也能传呢、啊，哦，这样的话呢，我就一步一步就走上了传福音的道路。而且到2000年的时候，我就回国，也是为了建大教堂，也是为了传福音。到了中国以后，我们就开始从家庭建教堂，花了50个月建了一个教堂，在家里也把所有的。这个不信主的叫到家里来，这个传福音开始。我们家里一个礼拜两次聚会，两次吃饭，哇，很热闹。工作呢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依靠圣灵。这样呢，10年下来呢，差不多就是800个人信主。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光在中国传福音不够了。最近我去参加了一个回宣大会，就是。中国啊，现在福音传得很快，因为什么呢？一个传几个，几个再传几个，这是简直是等比基数这样上去的，对，不是一。你现在就是你跟一个城市里的人讲耶稣基督，他基本上他一定听说过，或者他有亲戚、有朋友是基督徒，哎，很少说我没听说过耶稣基督，这个几乎在上海，我觉得我最近是几乎没有，所以福音传得很快。那现在就看到这个中国开了一个回宣大会，回宣大会就是像回教，当然我们还是不说那么多了，就是因为这个希望是能够好好的去做，因为阿拉伯世界他们喜欢中国人，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欧洲人，他们就喜欢中国人。那么言下之意，我们是这个西方的美国、英国、欧洲的这些人向我们传的福音，像我们家就是那一对德国人，我就是传教士养大的，传教士向我们传的。那我们现在的任务就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怎么传回耶路撒冷？就要到就叫阿拉伯世界去，很难传，他们是不能公开讲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往这方面努力了，往这方面进军了。我们甚至于计划在8月以后我们要开始学阿拉伯语，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是我的吗？对不起啊，所以也就很多人，我看见一个姐妹是吧，是11年在阿拉伯世界传福音去做工，不能讲，只讲我是个基督徒，但是不能跟别人传，但去交朋友，交了朋友以后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对吧？所以说也有一些好，他看见20几年在阿拉伯世界传福音，带着全家人在那里传福音，福音传的是很慢很慢，但是呢，这样一个决心，这种精神，真是能够说明他们都是一批能够理解天父心意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能够了解、领受天父心意的人。天父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然一人沉沦。我们周围。不管你在哪里，都还有很多人没有被得救， 还在那里沉沦了。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以最大的速度、最高的热情把它传开去。这是天父临走的时候讲的最重要的话，临别的时候讲的最重要的话，对不对？别的话没讲，也就是说相对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最重要。那么下面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何头跟我说你要讲讲怎么传福音，那我自己觉得呢，其实传福音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帮助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把天父的爱表达出来。其实这个很难。我讲一下，我有一次一个人找我说，哎，何大姐替我祷告，赶紧替我祷告，抓着我就祷告。我心里很烦，为什么很烦呢？他已经第四次了，每一次有重大事，还不是小事，重大事拉着我祷告，而且很迫切，不知拉着你一次啊，电话来还祷告啊，就这件事情祷告祷告祷告，神帮助他了，教会都不来了，不来了。那等到下一次了，哎，他又拉着我祷告。我还好吧，第二次的时候我还有忍耐嘛。三次过后，他每次找你要到教堂来了，都是有重大事儿的，而且事儿还挺难的。哎，抓住祷告，我心里想是，天父啊，这样的人难道还要听他祷告吗？我希望你不要听他祷告，太没良心了。我是这样的人，没办法的。你他就是说每次来都是为了好处，来完了以后就这样。所以我替他祷告没办法，因为他抓着我，我也不能说不替他祷告，我很勉强的，但是心里是非常反对的，心里想着希望天父不要听他祷告。像这种事情，我这几二十几年来传福音不止一次两次，当然这次是很典型，是第四次了。奇怪的是什么？每一次天父都听他祷告，因为他迫切啊，他真迫切呐。然后天父就又听他祷告，又成全他。我就老觉得我是被打了个耳光，你知道吗？好像我被打耳光了。我就最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父就是那么有容忍，这个爱里头，神的爱是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我们能够理解吗？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理解。我觉得越传福音越信主越不能理解，越发现自己没有理解神什么叫做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我还要做一个见证，就是这两个事情给我的印象是最最深刻的。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得了癌症，脑癌，脑癌很可怕，那个脸都扭曲了，是吧？那么先不说这个中间，最后我也是陪她去死，陪她死吧，因为就我一个人，那个也是另外一个经历。那么他因为是在这里嘛，在美国嘛，也没有多少亲戚啊，对不对？所以啊，他死了，当然死以前他受洗了，而且他笑，他早上还在呵呵笑，那最后去世。教会呢非常好，就给他办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盛大的追思礼拜。这是你台湾的教会嘛，我们那时候多半都是台湾教会。这个教会呢买了很多的鲜花，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去世会买那么多鲜花，他们也是想跟那个大陆人做一点工作吧，做一点那个传福音的工作吧，我在想，所以弄得特别隆重。好，这个先生呢也参加了，我们都参加了这个追思礼拜，参加完追思礼拜这个先生就不来聚会，几乎不来。我就打电话去了，我说你怎么不来？哎呀，哎，因为他太太死了，当然很伤心了。哎，我说你来啊，依靠主，反正我的前途上帝都知道了。哎，就这样。 那么因为我为什么要叫他来呢？我说你也给我们大陆人争点气，对不对？是啊，你要看你们大陆人怎么回事啊，对你们这么好，你现在应该是感恩了、啊、应该来做主公啊，来端端椅子端端桌子排排桌子、啊、这的话怎么连来都不来，你说很难得来一下，就几乎不来。我在电话里啊，就常常是开导他，我说再给你介绍对象，我给他介绍了两个，嫌人家不漂亮啊，自己呢有个孩子，还要呢人家呢是要漂亮，还要没孩子。哎，你想想看，你自己有个孩子，工资呢他赚的很少，他只赚了那2万多一年。你自己呢有孩子，钱也赚的不多，要找漂亮的，要没孩子的，要母哪给你找去？介绍了两个也不成。有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在电话里大骂他一顿，我你简直不像话啊！你不想想，你真太没良心了，怎么怎么样？骂完了以后，哎呀，心里想，太太也死了，我去骂他一顿，你不干，心里又觉得有点心软。第二天正好中秋节，我就拿了月饼去找他家，找他家不太好找啊，找了，哎，找着了。然后呢就把月饼送到他家里去，他看见我送月饼很感动，说太太死了啊，就中秋节你还送月饼，让我当然跟他儿子能够享受到这个月饼。我看他一高兴，我心里更生气，我想哼，我意思呢就是那个我看见他要是不高兴的我可能就怜悯，可是看他高兴的我就生气，知道吗？这人你看又要我去这么对他好，我从他家里出来我就很不高兴，你说我这么忙上班干什么，你还要叫我来送月饼你才高兴，你怎么不到教会来？我还是心里怨他这个。但是这时候神给我说话，上帝给我说话，说你看他啊多难过啊，太太死了，这样我还挺怜悯他的。我听了上帝这话以后，我就没话说了，我就说好吧，天父你好，你爱他，我也在爱他，我就叫起来在车里，因为我觉得我一比确实是我的爱不够，我已经烦了嘛。以后呢他慢慢他就因为达拉斯福特沃斯嘛，福特沃斯在达拉斯在这边，福特沃斯这边，后来他工作挪到福特沃斯去，后来他也没怎么来，那我就算了。后来过了大概一年还是一年半，他就打电话给我，何大姐到我家里来开 party， 我要订婚了。哟，你要订婚了，那个 party 一定要去的，不去不对不起他的啊。我就开的车也比较远一点，开到那个福德沃斯去干他的 party， 我一看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为什么？上帝真的是给他找了一个长得又漂亮四川人呢、啊，啊，有一个房子，自己还有一个 house 在那里啊。他倒好，带着他的儿子就搬到那 house 里去了啊。人家呢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的，对啊，而且还滑稽呢。两个人都很喜欢画画，所以两个人墙上就贴满了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去写生的一种画片。这个姐妹也很爱主，哎呀，主真的是就是还是怜悯他，给他找到了这么一个好的姐妹。我看见了以后我的眼泪就哗的流下来，我说啊，你永远永远不要忘记主。为什么这件事情使我印象很深？就是在我看来已经是忍无可忍，我爱不得了这个人，爱不起来了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的父神对每一个人都是真的叫做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我们常常在对待我们这个慕道友的时候，我缺乏这种啊，缺乏这种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怎么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的爱呢？我这里也是想再加一个小例子。寇思远牧师有一次讲到，他讲到说有人送给他一个地毯，就是进门在门口踩的那个做工比较粗糙一点，就是把脚上的泥可以弄下来。 了一颗心，上面写的阻碍。哎呦，他说这个东西我怎么办呢？挂在墙上吧，这不大像挂墙上的东西，对不对？放在地上踩，你说这个阻碍每天被人踩，这就放大门口不大好吧？所以他就一直没有用。后来有一天，那个姐妹就问他了：“寇弟兄啊，我给你送的这个铲子你用了吗？”啊，姐妹啊，不用，不说实话吧，你这东西不大好用，都挂在墙上不太好像挂，放在地上踩也不忍心。这个姐妹就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阻碍正是这样，甚至任你踩，任你那个，他对你的爱不变。”我觉得这个姐妹不管她怎么样，她理解的主的爱是真的是理解到了我们常常理解不到的程度。我常常给主打抱不平啊，觉得这个太，我常常说，哎呀，珍珠不要给猪吃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好东西啊给猪吃干嘛？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感觉到这方面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不多说，其实很多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所付出的时间，到包括我们甚至于付出的冤枉，有的时候对人很好，人家冤枉你，对不对？有的时候甚至于这个委屈，但是我们就受不了了，但是实际上真正的阻碍，这些都是受得了的。另外我自己感觉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福音里边呢，就是要改变自己。其实传福音的过程是你生命成长的过程，绝对不是说就传福音就传传，你的生命好像没什么改变。其实必须改变生命才可能把福音传开。我们自己有很多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在我传福音中间，我就有时候想，嘿，我想学英文，我爸爸传福音的那对象都是中国人，对不对？我这人很活泼，我到美国人那里去，我可以英文学得很快，我何必要老在中国人中间传福音呢？我也有挣扎的，不肯放下自己，不肯放下自己，不肯有任何一点牺牲，最好是福音也做，牺牲也没有，双方双人都搭搭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传福音就是要有付出的。还有呢，我也讲实话，我很羡慕的是教主日学的，显得比较属灵啊。这福音的道理呢，说来说去，我说了二十几年了，说就是这些道理，对，十字架的道理嘛。认罪悔改的道理嘛，当然永恒的道理嘛，反正基督教里六大原则啊，每一个原则啊，就是这些道理。说啊说啊，有时候就觉得说来说去就是这些话。不过今天是让这个人得救了，明天让那个人得救了啊，还是觉得不够成就感。假如去查，因为大教堂里面查主日学，去查一个罗马书啊，查一个以弗所书，哎。那显得比较有本事，所以呢，在这里边呢，自己也是会有一些问题，你知道。当然，传福音跟有一些这个世俗的人，就更加是也是常常的来，也是引诱我吧，说何颖，你这个人做生意肯定非常辛苦啊。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做生意，多少人拉我去做生意，多少人拉我去买股票，对不对？还有买房子啊。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最后想了一下，最后想一下，我还是以福音为重。所以二十多年来，就是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决定我还是把福音放在第一位。每一次不容易啊，每一次一到那个那时候诺泰尔的股票有多好啊，哈、啊，我在诺泰尔工作啊，但是诺泰尔的股票每天早上一去的话就在谈股票，哎，啊，有的人说你全部都买诺泰尔的，结果全买的，现在这回哭得够惨啊，是不是？每天都在涨，我那时候股票的稀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的，因为脑筋全在这个福音事业上， 福音是要付出的。那个我们那时候的福音聚会是有140人到160人来聚会，名单上就是300个人呐、啊。今天这个人生病，你要去；那个人吵架，你要去；后天那个人生孩子，你要去，对不对？那就是没工作要去，对吧？你这那种关怀，那种爱心，你要做到，所以觉得非常的忙碌。要做了这边就不可能做那边，做那边不可能做这边。哎，每一次挣扎的时候，就是51:49，勉强过关。说啊，还是去做福音嘛，还是以这个的嘛，嗯。所以就这样的，不断的激励自己走福音的道路，走福音的道路。那么在做这个福音工作的时候呢，我这样刚才说了，还要改变我们自己。除了不理解天父的爱心爱的以外，我们人是不大愿意改变我们的。慕道友来，你必须把他当成贵宾来对待，贵宾来对待。我们老朋友啊，一个礼拜不见面，见到很亲热，有很多话要讲，是不是？所以是什么都要来改变我们的这种个人的习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慕道友进来以后，这就看成是他的家，他有说话的权利，他很自在，他很温暖，这就必须要让我们这些老朋友要有改变。不但是态度上的改变，而且你是点点滴滴上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的桌椅，我们桌椅人主日当然是可以这样排了，我们的桌椅的排法都要排成 U 型或者是椭圆形，让大家能够有都很平等嘛，大家都是一起的嘛，然后互相讲话都可以自由，对吧？诗歌要唱一些他们喜欢的诗歌，不是我们喜欢的诗歌。我们有我们喜欢的诗歌，比如说橄榄成渣那个，对不对？你若不能橄榄成渣，就是那个歌我很喜欢，从小唱到大，对不对？但是像这个歌慕道友一来搞不清楚怎么要把它压成渣呢。我们每一次唱歌的时候都要想到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什么羔羊，我就问慕道友，你懂这羔羊吗？是弄个羊饼的头上干什么呢？对不对？你们信主人怎么弄个羊呢？就是无限的体谅，这表现的很细小的地方。他们喜欢的现在的唱诗，我们就要去研究怎么样弄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他们能够领会的快，他们喜欢的歌曲。还有慕道友不喜欢你今天查罗马书第一章，明天查第2章，后天查第3章，再查的第4章、第5章、第6章，他都睡着了，对不对？另外他觉得没意思，他就不来了。所以为了让他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兴趣，我们就慕道班我们就不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每一个礼拜的题目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们能够进入福音。当然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还要有什么呢？还要呢，你必须把他们所有的问题都要研究得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传福音，我觉得不够精益求精的，粗糙，回答问题粗糙，能说服人吗？比如说有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把魔鬼赶紧消灭？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先有日昼夜，再有月亮太阳，创世纪嘛？像等等这样问题，所以我们弄了一个福音问题80问，把所有福音朋友的问题那弄得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你不能回答的你就告他，我回答不了，但是我过2个礼拜一定给你回答， 我就去想办法去找其中，是吧？所以说不是马马虎虎的，而是呢非常认真的来对待福音的各种论题、各种做法。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觉得你不是敷衍了事，也不是这个就是搪塞一下就过去，而是你很认真的注意他的每一个问题。当然，对他们的每一个困难，要特别认真的祷告。有时候我们很虚伪，我不是说你们啊，我后来我就干，就是有什么事情，好，我给你祷告，好，拜拜。其实回到家就忘了，没跟他祷告，所以干脆什么时候祷告，现在就祷告，电话里讲现在就祷告，对吧？那如果他大的人在就拉他祷告，不要欠那个祷告的债，因为你实际上是忘了，对。所以我对于怎么传福音，我看很多的书，凡是有好的我都拿来试，凡是人家经验我都拿来试，除非我不知道。我不要马马虎虎，包括我们那个时候礼堂很大，因为别人的经验说你要做的时候，你必须把礼堂弄成大概是70%-80%的坐率，那么这个是最容易吸引人的，因为你太空旷，别人觉得我是坐在这里好像人很少，他下次不来了，这里其实人很少，因为地方很大嘛，教堂。然后太挤，如果到90%了，那就限制人来了，因为你这个就是坐进去感觉到很挤啊。所以我们就把大礼堂弄了那隔板，我们不怕麻烦的，每一个礼拜把隔板推出来，做成一个大小合适的，把幕布搭起来，做成一个合适的位置，让人坐在里边，哎，正好是不多不少吸引人来的。特别还有就是说，我现在是这个就随便说说就算了，因为这个我要写本书，写个如何传福音啊，我儿子叫我写，我还以后写了再给你们仔细来看啊。就是什么，就是你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位置音乐还有发言，你要让慕道友多发言。我们碰到的有的，我碰到一个慕道友14年慕道，我跟他没有14年在一起，但我跟他在一起很多年，每次来了他还要跟他老婆讲条件，看你这个礼拜表现好还是坏，如果你这礼拜表现好我就跟你去，表现不好我不去。这个老婆啊，也真的是，也是神也是在他身上动工啊。她是科大的，长得又漂亮的，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就为了让她信主啊，哇，时时每个礼拜都要做得好样的啊，都要来谦卑自己。每次来跟他那个来了，就是提他的问题，表现出来，你看，就是这样的态度。你说你坐在里头碰见这样的人，你怎么样感觉？但是现在我知道，凡是所有的问题大王，没有一个会不信主，每一个都会信。所以我现在变成喜欢问题大王。原来这个问题大王啊，真的很烦的，整个这个气氛已经弄得很好了，他都来一句，我看不是那么回事，把你整个气氛给搞乱，这个气氛搞乱。但是现在知道，像那个14年的，最后他也是信主，他跑到上海来看我，因为我后来没办法了，我写了书嘛。我说，哎呀，你学问比较好啊，比较大，也是很有才能的人，你看看我写的这里是不是哪些地方不太好啊？你给我提提意见，因为你这样他愿意看，对不对？其实就是要他看看福音嘛。结果他看了，也提了几条意见啊。所以后来他到上海来找我，我跟他吃饭，我说你信主了吗？他说，哎，我到现在还没信。意思还挺神气的哦，到现在还没信哦。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心里就要圣灵扎他的心。说什么话？我说你对福音这个问题 不重视，你不把它看成重大的问题。他说我这句话扎他了，回去以后他就老扎了，怎么不把这只是他的问题，他再来就来给我拥抱，我已经觉知了。后来再碰头，他说我受洗了，受洗以后现在是非常非常好的，做大的福音团体主席。主席，我想主要派一些更比他更厉害的那位提大王给他试试，让他看看他当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像经验是也是慢慢也是蛮多的，但最最重要的还没有时间好好讲，就是什么，一定要有圣灵的大能。你想想看，这个没有圣灵的力量，你讲半天不扎心，就这么一句话，不扎心。你看耶稣基督叫他们怎么到耶路撒冷去等，等着有圣灵充满，对不对，大能下来，然后传福音怎么三千人得救，彼得啊，摊子就站起来走路，对吧。所以是什么呢，传福音里头一定要靠圣灵，靠圣灵。那你怎么靠圣灵呢，最起码我每一次，现在我在中国因为没有时间准备，我还比美国那时候还早了，这最近这十年几乎没有时间准备，我就靠着我在美国那点老底，因为神训练我了嘛，有很多问题啊什么东西都能够回答，然后我就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亲爱的圣灵快来，亲爱的圣灵快来，你来做我们的元帅，你来做我们的头，我运行在我们中间。有时候有感觉的他来的还不够，然后圣灵啊你怎么还不来呢，你快来吧，你快来，对，每一次呼喊他，因为他是一个有位格的圣灵，当你呼喊他的时候，他就来到我们中间，他就在运行在中间，运行在中间。有时候牧导有自己可以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一个人提出问题另一个人来回答，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就觉得温暖，他们就觉得快乐，他们就羡慕我们的生活，对不对。当然这里要讲的很多，我们也要靠着圣灵来改变我们。假如你自己信主的人都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人家为什么要信主呢？有好多人信主就是问我说，何大姐，信主能像你这样吗？我说对啊，可以像我这样啊。哎，何大姐你怎么那么快乐啊，我就喜欢你这份快乐，我一天都是那么嘻嘻哈哈，那么爽啊，对不对，信主就是爽啊。啊，人家要羡慕我们的生活，要羡慕我们的品格，要羡慕我们的谦虚。对，我们有的时候对慕道友也是不够谦虚的，我这个要讲的话多了，对对，刚才说要改变我们自己。对，我们有的时候是我把福音传给你，你看我们多神奇。哎，我们是神的选民，我是神的选民啊，这有很多地方都不行的。什么叫谦虚？谦虚就是有忍耐的爱，对不对？有忍耐的爱，对他们有忍耐的爱，有宽容他们。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话，有时候也很厉害，一说你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其实你要跟信徒说还差不多，你跟那个牧道有时候不符合圣经，所以，哎呦，我这一说话不符合圣经，将来圣经都管着我，管那么多，他就吓跑了，对不对？圣经管不管的？是管的。可是圣经通过圣灵来管我们，是管得很温柔的，是管得很有力量的，很自然的，不是我们嘴巴这样说的。所以常常对慕道友他们说话什么点点滴滴都表现出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我们一个神的仆人的样子。当然这里边因为今天我合同说不能超过五点的，我是觉得是有很多可以谈的，因为传福音很多可以谈，但是如果说有传福音的心，领会天父的心意，你去做，而且重视圣灵的大能，你必然会成功。但是这个成功我最后也要说一点，不是一定讲人数。对，我们在那个南充，这个我去重新去访问嘛，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南充嘛，刚才说的 那里1899年就来了一个英国人传福音，那当然是蓝眼绿眼睛，那个鼻子高高的，对吧？没有人肯租房子给他啊，他就求这个那个电站的人啊，客栈的、啊、说租一晚上给我。那个人好不容易租一晚上给他，晚上观察他，好像他也像人一样睡觉，对吧？没有什么像鬼一样的。第二天又租一晚上，也租了3天。后来问政府去租了一个地方，就是福音堂，建了福音堂。他在那传福音传了10几年，只有2个人信主。南充当时有好几个这个宣教士都死在南充啊，当然还有的就是带我的，但他们没死在南充，他们是回到德国去。但是你看看现在南充有多大的教会范围，凡是有这种就是多少年传福音才传到一个两个，那个芽，那个芽发出来的结出来的种子啊，那是不得了的种子。所以也不是看这个，但是要问问我们，我们要问主，我领会您的心意了吗？我在传福音中间，我有没有改变我自己啊？我有什么要改变的？做到我们尽量所做的。我这里虽然是时间不够，我还在讲一个故事，因为我非常感动的故事。那个时候在英国有2对夫妻，年轻的夫妻到非洲去传福音，在一个部落的外头搭个帐篷，搭两个帐篷传福音，传到后来一对夫妻得那个热病啊什么那种死掉了，还有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女儿太太也死了，也就是说3、4个人去就剩下一个回来，带了一个女儿回来，带了女儿回来以后他就非常非常伤心，从此以后不能提告，这个男的一提告了他就发火，因为他说上帝为什么不看顾他们，死了3个，一个女儿怎么带他们，后来就把女儿送人，这个女儿送呢就送到了美国了，一个乡下，一个也是很爱主的一对夫妻，就把他女儿养大了。养大以后呢，这个人就是后来也结婚，他有4个小孩，这是英国的，但是不能提告，他的太太小孩都是信主的，但他不能提告的，一提告的他就不行，他是告的不爱他，他快要死了，有天生病躺在床上，那他们家人就很着急啊，他最后主要信主啊，不是说你传教士到最后还主都还没信啊，他就侧着身子在里头。这时候他第一个女儿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消息，他知道他的身世了。看什么消息呢？当年他们两对夫妻去的时候，那个部落根本就不可以给让他们进去传福音的，只有一个卖菜的小孩每天来给他们送点菜，那么他给点钱。后来这个卖菜的小孩信主了，这个卖菜的小孩带领了整个部落都信了主，有这种事情。后来这个女儿知道了，这个第一个女儿知道了，就去找她的爸爸，当时要找她爸，找到找到以后，哎，她爸正好生病一点，有点不太行，他们说不能说，不能说告的，他让我去跟她说，她就跑去跟她说，她说爸，妈妈死得值得，因为你知道吗，当年给你们买菜的那个卖菜的那个小孩，他记得他信主了，带领整个部落都信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一个还是两个，而是看真的你付出了，你真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把神的爱表现出来，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工作了，他必要接受丰盛的果实。最后我还想用一句金句来激励我们大家，就是我就念一下就好了，因为约翰福音中神说，你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你，并且我们要到你那里去与你同住。我常常觉得我的神是与我同住的神，因为我这么多年愿意把他的心意放在我的心里，作为我行动的指南，作为我的方向，所以我的神是与我同住的神，他 他的重铸让我充满了喜乐，让我的生活也充满了能力啊，丰富多彩。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也一定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天父与我们同住的滋味。好的。